在1986年，讲回30年前的事，香港一套有名的电影《英雄本色》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呢，就由当时的最杰出的演员狄龙、周润发、张国荣联合主演的。这部片就获得香港当时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奖，而周润发因为这套电影获得最佳男主角奖。当时的周润发还年轻，他所饰演的角色叫做 Mark 哥，就成为香港年轻人的偶像。台湾人就称他为小马哥，这个名字后来马英九总统也是有人这样称呼他。周润发当时的造型相当潇洒，很酷的，戴着个墨镜，用银纸来到烧着去点他的香烟，成为一个英雄标志。电影里面的故事讲到狄龙是一个黑社会里面的头头，他弟弟就张国荣是做警察当差的。狄龙就厌倦了自己这个黑社会这种非人的生活，就想在台湾做最后一单交易之后就收山了。点知就林美香原来就有内奸，被自己的手下就出卖，结果就要坐监。咁啊，马哥周润发侥幸能够逃走咗，因为佢系一个好讲义气嘅江湖人物啊。为咗自己黑社会嘅兄弟，为咗一个老友就去报仇。喺报仇嘅时候咧，不幸被打中一枪，所以就跛咗一只脚。从此以后就跛下咁样行走。同时在黑社会的地位亦都一落千丈了，而且被通缉。咁原来出卖狄龙呢个黑社会头头是佢的一个手下，一个鬼头仔，后来就成为了呢个伪钞集团的领袖。麦哥就攞走了呢个黑社会嗰个嘅电脑磁碟啊，里面有伪钞集团很多的秘密资料。所以这个鬼头仔就为了要铲除后患，就决定要将狄龙和阿妈哥呢就赶尽散尽。他们就约好在码头那里讲数，继而就演变成为枪战的决斗，而最后阿妈哥是不幸中枪，血流满面。他为了义气，为了报仇，为了兄弟壮烈牺牲，成为英雄本色。我们不禁会问Mark 哥究竟有什么英雄本色呢？他有什么值得我们称他为英雄呢？当年的年轻人崇拜这个偶像 Mark 哥有什么突出呢？我们想就是因为他够义气，为了手足之情，为了江湖的道义，不惜牺牲一只脚，甚至牺牲宝贵的性命。其实这些都是很多的武侠小说动作片里面一贯的主题，所谓就仗义每多屠九倍，即仗义的英雄很多都是那些的社会低下阶层的出身，反而那些读书人很多是很奸诈的。当年周润发那个造型是相当吸引，因为呢当然是身材高大，身手敏捷，又有型有款，加上戴着一个黑色的眼镜，够晒酷啊，成为一个英雄的形象。不过呢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他扮演一个殉道者的角色。在这部电影里面最感染力的一幕，就是Mark哥在码头去枪战的时候被打中他的头部，所以血流满面，就死在他的老友狄龙那个怀抱当中。而他成为为朋友舍命的殉道者，为了情，为了义，为了老友牺牲自己，死得轰轰烈烈。 电影结束的时候，就播映了狄龙这个黑社会的以前的一头，从他弟弟身上在他的裤袋那里拿出手扣，扣住自己的手，然后跟着自己的弟弟这个警察出去自首。所以这个警察和他弟弟就是因为孖哥的死亡，兄弟就前嫌就冰释，而黑社会的势力都是被消灭，因此他的死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。其实在历史里面有很多的死亡是制造了不少的英雄的。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的十一章，看到信心英雄榜，我们思想一个一个的英雄人物的时候，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好像孖哥这种的救义气、救兄弟、战死沙场那个的江湖本色，反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信心英雄，他们似乎是无能、无助、无才、无德，又没有势力，又软弱的人，但他们的软弱就变为刚强，在征战当中显出勇敢，是打倒敌军，成为信心英雄榜的人物。其实这班信心英雄榜也是耶稣基督的写照。很多时候我们想象中的英雄是怎样呢？就是高大威猛的，满身肌肉的，好像已经70岁了的史泰龙啊、Rocky 啊、Rambo 啊，将对手击倒，揸住机关枪将敌人全部扫射。当我们翻开圣经所看这个的耶稣，是刚刚相反的，一个软弱的婴孩出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，不是 Robert Wood Johnson 或者 St. Peter's 的医院产房里面。后来当他受审判的时候，并不是振振有词地辩论，反而是那个是被打不还手、被骂又不还口，好像很软弱的耶稣。而当他被钉十字架受死刑的时候，是大声的呼喊求救，说我的神、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似乎这个耶稣是软弱无能的。刚刚过去的礼拜，当我们看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，每个选民都会希望选一个领袖能够解决美国的问题的，特别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 economy。 我们希望选一个领袖能够解决种族的问题、暴力的问题等等，但耶稣在世上似乎并没有解决了人类这些问题，就算他自己的民族以色列他都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。很多人就猜测会不会犹大出卖耶稣这个门徒，就是原本期望这个耶稣可以成为民族英雄的，可以革命成功的，甚至可以带给他一官半职的，但后来失望，这个耶稣这么水皮的。既然是这样，临尾不如我就出卖他，宁愿赚30块银钱好过什么都没有。耶稣在这个世上活了30多年，还有很多人做奴隶，很多人是被剥削，很多妇女仍然被欺压，以色列仍然是被罗马统治。我们看不见耶稣在当时的社会带来什么的改革，但我们只是看见是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而保罗就解释十字架的意义。十字架是什么呢？十字架是神的大能。十字架其实当时就是罗马要处决犯人，是那些低等非罗马籍的犯人一个慢慢折磨而死的刑罚，不是一枪过，不是一刀过。当时的希腊人是要求智慧，犹太人就是要求神迹。十字架对这些人来讲是绊脚石，是愚拙的，是软弱的，但神就使软弱变为刚强。我们试想当年统治想 統治世界嗰個希特拉，而家去咗邊度咧？當年就係憑著槍杆子要統治中國嗰個毛澤東，而家又去咗邊度咧？拿破崙，偉大嘅領袖，而家又去咗邊度咧？就係、是、反而我哋見到呢個被打不還手、被罵不還口嘅耶穌，雖然佢被釘十字架，好似係軟弱無能。但是改變了人類的歷史命運。今天就是一個耶穌基督使你我的生命有盼望有意義。究竟什麼是英雄呢？英雄的本色是什麼呢？今天我們從這段的聖經去思想一下這個問題。在神的眼中，神的眼光，什麼是英雄呢？第一點，我們看到原來軟弱的人，沙二節就講到話，我又何必再説呢？若一一細説，基甸、巴拉、參孫、耶弗他、大衛、撒母耳和眾先知的事，事後就不夠了。所以有人講啊，希伯來書唔係一封書信，而係篇講章，因為常常講到嘅時候都講到話事後不夠啊，好長氣啊。呢節經文所講到幾個嘅人物都係猶太人佢哋耳熟能詳嘅舊約人物，但佢哋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其實佢哋本身原本啊並非係英雄本色嘅，似乎都係軟弱無能嘅人。第一個基甸，啊基甸嘅故事記載喺《士師記》第六、第七章。基甸並唔係我哋所想象中嗰個英雄人物，並唔係武功超凡啊！機智過人或者是領袖傑出的人物，相反的，我們看見聖經所介紹的基甸是一個膽怯、沒有信心、沒有大志，是一個耕田佬，是一個農夫。那何以見得呢？當神呼召基甸去帶領以色列人對抗米甸人的時候，基甸怎樣回應呢？士師記六章十五節就說，基甸對耶和華的使者說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馬拿西支派中是至貧窮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換句話來說，基甸就說，我是何德何能，为什么会揀到我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呢？我所属的支派马拿西支派是最贫穷的，而我的家族又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最弱小的。一个这么卑微的人，我怎样带领军队啊？你是不是开玩笑啊？为什么你会揀我？有没有搞错呢？如果今天舉例下，美德教會要組織一隊美式足球隊，這個去打球，你會不會選一個又近視又身材矮小的五角石去做這個隊長quarterback四分位呢？連球都還未揸穩，球都不好，懂得怎樣扔這個 football， 怎樣去打這個球隊呢？當然不會啦。因此基甸就一直在推卻神，他的態度就是神，如果你真的呼召我，給證據我看看。那麼他就囉囉嗦嗦，沒有那件事就搞那件事。他說，神，不如你這樣給證據我，將羊毛整濕，其他地方乾的。哇，那麼神真的給他神蹟成功了。跟住佢信心都唔夠，神啊，再一次反將呢個神蹟調轉，羊毛係濕嘅，羊毛係乾嘅，其他地方係濕嘅。神又一次向佢明證，雖然神向佢應佢話，你去，我係必與你同在。但係基甸三番四次話，神啊，我信唔信得過你㗎？你俾我更多嘅證據啦。所以佢係一個膽小鬼啊。更奇怪就係當佢要面对敌军的时候，当时敌军米甸人有135,000的大军，以色列他招聚这么多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只得32,000人，大概是 4-1、啊、不过呢耶和华就吩咐说，凡是胆怯的人你可以回家，不需要去战场。结果就有22,000人回家了，剩下10,000人，10,000对135,000。神又说10,000人都是太多了，再减少一点，减下减下，只剩下300个。所以我们现在所称为那些奉献的弟兄姊妹叫做基甸军，300人，300人对135,000，计一计数，即是说一个人要打450人，怎么打？每人踩一脚都踩死你了。再看看他们用的是什么武器呢？他们的武器不是、坦克车，不是炸弹，不是 B-52 型的、轰炸机在空中里面放炸弹，是用什么呢？是用一些樽、空的瓶，而瓶子里面是装着火把，又揸着呢要吹那些角。现在打仗哪有人用这些武器的？这样打仗就等于送死。从今天的角度来讲呢，敌人是有机关枪的，是有坦克车的。而我们美德教会如果全部加埋晒国乐、英语堂、青少年、老人家、小朋友、 BB， 可能加埋晒都未必有300人、啊、我们所用的武器是什么呢？筷子啦、餐具啦、刀叉、匙羹、等等，拿晒出来，那就拿一些空的汽水樽，一个对450个敌人怎么打？神就吩咐他们说，好，我就教你怎样去面对敌人。夜间你就走到去米甸的军营旁边，然后半夜的时候将这些空的瓶子就打破，又大声的吹那些号角，而且是呼喊说耶和华基甸的刀。所以这300人就照样做，结果神就使基甸和他这300个的、以色列人将敌军杀到一仆一落。神叫软弱的基甸变为刚强。我们再看第二个巴拉。这个故事记载在士师记的第4章，究竟巴拉是何方神圣呢？当时以色列人是被一个迦南王叫做耶宾是欺压。当时一个成熟的女士师叫做底波拉、是以色列人所敬重的，相当有经验的、女士师领导人。对这个较为年轻的将军巴拉就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，你率领10,000人上他珀山，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。女士师底波拉保证说，神已经应许你领军去打仗一定打赢的。那巴拉怎么回应呢？并不是拍心口说好我去打，不是吧。他跟、女士师底波拉这回应说，如果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，如果你跟我去我就去。有少少像十六哥上学的时候要称住阿妈一样。底波拉当然是年纪较长、经验丰富、领导有方一个女士师，而巴拉是年轻有为的将军，但是不够胆、不够信心，要女士师同佢一同上战场助阵。而耶宾呢，系喺当时嚟讲，喺中东啊，佢嘅武器相当先进噶。佢系善用铁器，以色列人呢仲未能够用铁器，只系用铜器。铜器系大大落后嘅。如果你穿着铜嘅盔甲咧，又重又笨重，行动好唔方便。你要还击的时候，要出手的时候都慢人一步的。铁的盔甲呢又坚硬又行动自如。还有耶宾的军队呢，它单单就是铁的车，即是铁拖的马车就有900辆。 对以色列打仗，他是强弱悬殊的，根本是没得挥的，没得打的，除非是神帮助，否则巴拉和以色列军一定是打败。所以底波拉就和巴拉一起上阵，结果大获全胜。第三个参孙，或者你会记得参孙这个大力士有少少似 Rambo 这个浑身肌肉的大只佬啊。咁呢、这个故事就记载喺《士师记》14-16。参孙冇错系一个大力士，但系佢有佢嘅死穴，有佢嘅限制。只要你将佢嘅头发剪咗去，佢所有嘅超然能力就冇晒啦，好似普通人一样。佢嘅超然能力就回复啊，成为一个弱者。参孙因为喜欢外邦嘅女子，又亲近妓女啊，所以一次又一次嘅跌倒。在大利拉呢个外邦女子嘅手下，佢软弱跌倒，落到谷底，头发被剪，能力全部冇晒，眼睛被挖，在菲利士人嘅手下做奴隶去推磨。然而就是在他跌落低谷的时候，他向神悔改认罪，恢复信心，向神祈求，神就使他重新得力，能够发出最后一击，将以色列的敌人消灭，所以能够同样成为信心的英雄。我们再看第四个人物，就是耶弗他，故事记载在《士师记》11。耶弗他的背景出身不是很好啊，好像中国大陆所说的黑五类啊，是一个私生子啦，被人排斥啦，流浪汉啦，他的妈呢是妓女来的，所以他的兄弟将他赶走啦，不给他回家。那他唯有就是跟外边那些男仔啊，大家一起玩泥沙，拍公仔纸，打劫啊，同捞同煲，同呢班嘅匪徒系做朋友，甚至系做世界啊！但系当亚扪人系以色列嘅敌人去攻打以色列嘅时候，咁以色列嘅一班长老就嚟揾耶弗他求救，叫佢咧带领嗰班黑社会嘅男仔同佢一齐去抵挡亚扪人。士师记11:7，耶弗他怎样回答这班以色列长老呢？他说，从前你们不是恨我，赶逐我出来父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以前你就将我赶尽杀绝，现在呢大难临头，又来找我去帮忙。所以在这句说话里面可以反映出耶弗他心里面对从前被排斥、被歧视、被踢出局，心里面仍然存着憎恨、苦涩，不能够饶恕。试想想啊，假如啊，美德教会我们要请一个传道人，一个好似耶弗他咁嘅背景嘅人嚟申请做传道。在他的 resume 里面写，我母亲是个妓女，我的家庭背景就是从小被我兄弟姊妹是踢走，在我成长的时期是跟那些青龙帮那帮男仔一起来往，现在我来申请做美德教会的传道，请你们好好的为我祈祷。你会不会请这个传道人呢？可能真的是三思或者十思都不敢请他，就算请他做教会的义工，你或者都不敢啊。然而神就是他是使用这个耶弗他打败敌军，实在是神的奇异恩典。好了，我们再看第五个，那你说这个应该是英雄人物，大卫啊，是有英雄本色的啫。原来大卫都不是一个英雄，只是一个很普通的 人物，他一个牧羊人，牧羊人地位并不高啊。即好似而家即嘅中国大陆嘅耕田佬差唔多，十六七岁后生仔，佢面对巨人哥利亚，当佢打仗嘅时候，佢冇刀冇枪，只系攞咗五块嘅石头啫。咁攞呢五块石仔去面对哥利亚呢个昂藏唔单止七尺，可能八尺、九尺嘅巨人。并且咧系穿着全副武装嘅巨人，大卫只系用一块石头对准呢个敌人哥利亚嘅额头，一块石头打入佢嘅头脑当中，结果就大获全胜。唔系因为大卫几叻嘅，而系因为亦都唔系因为佢眼界好啊，因为佢掟石仔掟得准啊，掟得够劲啊，完全因为神赐俾佢有呢个信心。有这个力量，所以他仍都成为信心的英雄。第六个我们再看到就是撒母耳。撒母耳是哪个呢？他是以色列人当中的最后一个士师，也是一位先知，但不要忘记他的出生。当他出世的时候，他妈妈已经是一个高龄产妇，想生很多年都没得生。没错，撒母耳是一个士师，但不要忘记他所带领一班的以色列民是不信又反叛，到撒母耳年老的时候还是排斥他。如果是做民意调查的时候，给他的分数是相当低劣的。这几个就是圣经所形容的英雄本色。跟着所讲的众先知众先知包括什么呢？以利亚、以利沙、阿摩斯、何西亚、以赛亚、耶利米等等，这些众先知他们所谓英雄人物，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，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些孔武有力或者魅力四射的领导人物，他们都是平凡的人、软弱的人，只不过因为他们信靠神，所以软弱变为刚强。这就是基督教独特的地方。或者我们将世界的人分成三大类，第一类人就是那些不输得不衰得的人，就好像海明威在他小说当中里面形容那个年老退休的斗牛勇士，被那只牛撞到体无完肤，但是他不能够接受，仍然勉强去斗牛，仍然手举着一个 V 字表示说，就算我被牛撞伤撞死，我都是一个胜利者。世界上有很多这种这样的人，不愿意不能够接受自己的软弱。而另一种人就是只看到自己的软弱，那就变成了缩头龟，样样都逃避，不敢面对现实。其实他们不可以接受自己的软弱，只不过面对的方法就是没眼看，鸵鸟政策。而第三种人就是，没错，他们是软弱，他们承认自己软弱，又将自己软弱交在神的手中，所以神就使他们的软弱变为刚强了。我们就是要成为这种第三种的人，纵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，但是如果我们将自己软弱交在神的手中，神能够使我们变为刚强。正如使徒保罗，他说他只夸自己的软弱，虽然有一根刺在他身上，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的刺，什么的病。有些人说他是眼疾，眼的疾病或者其他的问题，但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，神对他讲话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急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希伯来书的作者 唔单止讲到呢班原本系软弱嘅人，继续佢讲到佢哋靠神能够成为刚强嘅人。33节讲到，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兽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所以从32节到到33、34节是一个极大的对比，他们因着信为神行了大事。哥林多后书4章讲到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或者我们软弱，或者我们微小，或者我们好像基甸一样，好像巴拉一样，好像耶弗他一样，但只要我们在神里面，我们就有这个莫大的能力。他们是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就是知道基甸打败米甸人，巴拉打败了耶宾。其实巴拉怎样打败耶宾的呢？原来耶宾那些900辆的马车呢，在平地上是风驰电掣，很厉害很厉害。但是当如果在山上面打仗，尤其是落雨，那个战场变为又湿的山地的时候，那些马车车辘就绝住了，动弹不得。所以耶宾那些军队就只有坐以待毙，任以色列人去宰杀。而耶弗他他就因着信打败了亚扪人，大卫就因着信打败了巨人哥利亚。作者在这里强调，他们打败敌人不是因为他们厉害，因为他们够劲够叻，完全因为是神的恩典。他们制服列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又堵住了狮子的口。当然可以知道参孙不需要用武器，徒双手就能够撕裂狮子，又知道大卫这位牧羊人打败狮子，从狮子的口中将他的羊抢回出来。但更可能是知道先知但以利被扔入这个饥饿的狮子的坑中，神堵住狮子的口，不会将它吞掉。圣经又讲到，继续说灭了烈火的猛兽，是知道但以利三个朋友在炎热的火炉当中，他们因着信蒙神保守，虽然火炉非常炎热，但他们毫无损伤，亦都没有烧伤的气味。圣经讲话脱了刀剑的锋刃，是知道大卫脱离了扫罗王的追杀，以利亚又脱离了阿耶洗别的杀害。这些救了的人物给他们什么信息呢？纵然我们软弱，神仍然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。不要忘记希伯来书的历史背景是在什么时情况下写成呢？就是以色列的历史最黑暗的时期，罗马提多将军带领罗马几十万的大军重重包围耶路撒冷，将里面60万的犹太人屠杀。从此以后犹太人到处漂流，他们还有什么前途，还有什么希望呢？神的应许去哪里呢？今天或者我们的处境都是前路茫茫，有些人对大选的结果非常失望愤怒，或他们家庭婚姻里面有问题，儿女反叛，担心究竟何时轮到我被炒鱿鱼呢？或者你健康一直走下坡，你的家人、你的至爱亲人病重，你可能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去面对这一切，觉得软弱。不紧要，你信靠神，你的软弱可以变为刚强。就像刚才我们启示文里面所读到的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敌挡我们呢？谁能使我们与神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困苦吗？逼迫吗？饥饿吗？赤身露体吗？ 危险吗？刀剑吗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愿你因着信软弱变为刚强，请你同心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为着你宝贵的话语献上感恩。神啊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因你的话语，我们心里面得着激励，我们的软弱可以成为刚强。愿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因信靠你心里面存着盼望。谁听我们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